那我们来看书。我的经验是哈，对于赛斯的一些概念，我们真的要用感觉去感受它一下，同时伴随着画面。只要当我们在讲说我们每一个细胞都好有智慧的时候，你伴随的画面是往里面去关照的，大家了解我意思吗？你可以感觉到你的身体的每一个细胞都好有智慧，闪闪发光，好有他的想法，而且全心全意为着你，为着你最大的利益而努力。你看你可不可以感受得到？好，那种感受会让你加强了对赛斯用句子在表达的一些意义，好，感受。所以你要开启你的一些感受的能力，好，它会帮助你。像我们现在要看到108页啊，倒数第四行这个地方。好，那这个赛斯开始要回答啊，他说：“你们几次问说存有到底是什么？想知道片段体究竟是怎么样变成存有的？要是他们真的是如此的话，好，那我们看下一行。”这里简单来说啊，就有一个这样的例子，分子和原子以及更小的粒子全都含有它们各自的意识，它们形成细胞。好，虽然细胞保有个体性，没有丧失任何它们的能力，但是在细胞的形成中，其实有一个原子与分子的个体意识支持，变为并形成个体意识细胞意识啊。简单来讲，我们刚才讲啊，我们的身体里面的每一个细胞，它还有更小的粒子，我们说原子分子包括更小的粒子，那这些微小的粒子都有它们各自的意识哦，然后它们组合起来变成，比如说变成一个细胞，细胞再组合起来变成一个器官。好，那我们身体的每一个器官再组合起来变成我们的这个肉身，所以我们的肉体是不是有无数多的意识单位，意识所组合而成的一个肉体意识？我们有身体意识，我们的这个肉身的意识其实它包含了无数多的有个别意识所组合成的一个整体的意识，而形成了我们的肉身。那他的这个意思就是说，假如我们每一个人格分裂出去，对存有而言都叫做片段体，所以无数多的这些片段体组合而成为存有。好，那他这边用细胞的这个例子来讲解啊，那他说这里的每一个个别分子或原子的意识透过这种心灵的完形得到不可计量的益处，它既有个别的一个意识能力，可是它聚合而成，有没有形成更大的力量？对他个人而言，好，我们这么讲啊，比如说我们整个基金会啊，我们有很多工作人员，那我们也有很多所谓的志工，哈，我们每一个个人来参加这样的一个团体，包括我有没有我个人的意识？有没有我个人的一个这个特质？好，我们每一个工作人员都有他的特质，我们每一个志工都有他的特质，我们在场的每一个同学，我们的每一个生命都是非常独特而唯一。好，唯一就是只有你是这个样子吗？那他是那个样子，你都是非常独特而唯一的。好，那我们带着一个对赛斯的喜爱来到了这样的一个团体里面，每个个人都会发挥他自己个人独特性的一些作用，对不对？那每一个人的力量聚合起来，有没有形成整个基金会能够推广更顺利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而且日益壮大，对不对？好，那大家集合个人的力量成为一个团体，而这个团体有没有在壮大跟扩展了个人的力量？以前我默默无闻，就是个家庭主妇啊，我喜欢赛斯，那我加入这个团体之后，这么多年来，十几二十年来，好，不断的在锻炼，我现在竟然可以在这里跟大家分享我念赛斯的一个心得。那么我个人的一个喜好，我来到这个地方，然后集合众人的力量， 还包括这个许医师不断的努力在全世界推广，有没有把整个我们群体，有没有把整个基金会的地位提高了，基金会的能量有没有一直不断在扩展了？那么你身为其中的一份子，你还是过去的你吗？不是。为什么？每个个人也因此得到了很好的一个我们说能量的补充，价值的提升，意识的扩展。好，所以个人增益了群体，群体又扩展了个人的一个意识状态。所以啊，假如说你是公司的一个员工，每一个员工都非常努力的希望把这个公司做起来做大，后来这个公司扩展得很大，股票也都升值了，然后又发给每一个员工股票，有没有互相在增益彼此？好，公司越大领得越多嘛，对。所以个人的力量很重要，然后合作跟群体的力量有没有很重要？因为合作之后把这个团体扩大了扩张了，那又会增益你自己个人的一个力量。所以呢，我们的这个肉身，好，我们的一个肉身的运作有没有同时也创造了我们的身体里面每一个细胞的经验？我们的肉身去经验很多事情，我们扩大了我们细胞的经验，可是我们每一个细胞有没有因为这个样子而产生更大的一种能量啊，再来支持你这个身体？比如说我们的身体去做运动啊，做运动，我们这个运动呢加强了我们细胞的一个这个活力，那细胞越有活力会不会再让你的身体更有活力？对，好，一样。所以个体增益了群体，群体又扩展了个体，所以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好，那你看假如说我们讲那个连续剧哈，有些人在这个团体里面比如说在这个公司里面他得到了好处，然后呢就把技术偷偷带走，再另外整理自己的公司，有没有啊？运气好的成功了，运气不好的就失败了，是不是？好，假如说这个公司的一个体制非常的健全，那他个人把一些技术带走，好，也许他还更发挥了那个技术，他又另外成立一个公司。可是假如说他个人带走的那个技术，假如说这个公司的一个体制不够好，每一个人呢都想要另外组成公司，那他原来这个公司会不会很快就萎缩掉了？对，很快就萎缩掉。可是假如这个公司的体制非常好，走一个走两个就无所谓。好，所以我们每一个人个人都很重要，它会增益我们团体的一个能力啊，然后团体的一个扩张也增益了我们个人的一个扩展。好，那这个就是一个我们说心灵的完形概念，好，完整的一个群体的一个这个心灵的完形，它可以增益我们的更大的一个力量的发展。好，那么你看个体意识成为一个组合的这个结合啊，形成一个新的扩大更有力量的细胞意识，比起孤立的原子或分子更有能力得到更多的经验与成就。所以你个人的经验跟成就有没有增益了团体的经验跟成就？当然有，当然有。好，因为我们会最常在公司里面哈，比如说一个组织团体里面，有的时候真的做大了，好，那你就看到很多的个人的意识就在那里说我的功劳比较大，还是你的功劳比较大，有没有？好，倾昏对吧，台语。好，开始就说我付出的比较多，好，那为什么都要属于公司的？比如说你个人为公司赚了很多钱，好，那为什么都要是给公司的？那当然是给公司啊，公司越壮大的话它是可以分红给你啊，只要你为公司赚了很多钱，这些钱全部被你带走，那你跟公司的关系就结束了，对不对？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就是因为这整个公司发展得很好，它还可以作为你的后台，于是你又可以尽情地去发挥你的能力，好，然后为这个公司，看起来为公司赚更多的钱，可是你个人有没有得到好处？当然有得到好处，你在实质上的利益就是他可能分红给你，还有呢，你因为这个公司在撑着你，你个人的名声也比较有一个后盾，你才能够有个人的更好的发挥。假如你脱离了这个团体，你个人要有更好的发挥，不见得有之前的好，有一个整个公司或整个团体在支持你的这样的力量，是不是？好，可是你知道自我意识壮大了之后，他就要巩固他的位置，他最怕人家把他的位置拿掉， 所以公司里面最常有没有升迁的竞争，有没有同事之间的竞争。好，那还好我们这个基金会呢是由理念做基础，我们大家都还是要再回到那个理念的基础上。可是这些事情会不会发生？当然会啊，因为人性啊，自我意识啊，自我意识的一个特质就是最怕失掉了自己。可是假如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是如此独特而唯一的，你怎么会失掉你的位置？你的位置是人任何人都无可取代的，是不是？好，只有说你在这个团体里面合不合而已。可是你也许在这个团体不合，你在另外的一个团体你是很合适的。好，所以这就回到每个人都是如此的独特唯一的，那你有没有这样子看待你自己呢？你有没有这样看待你自己呢？有没有？这就是自我意识的问题了。自我意识一定要用很多的方式来证明自己的位置跟价值，可是从内在的一个智慧长成你这个人的这个角度来看，你不需要做任何的证明，你的存在就是独一无二而且那么的特别。那你的内在是肯定你，是支持你的。只有你的自我意识好，那个习惯性的思维假如没有改变的话，你是穷极一生哦，不断的想要去证明你的存在。存在需不需要证明？你需要告诉那个，哎，我在这里，我存在这里，你需要跟他讲吗？除非他真的讨厌你，或是他真的是瞎子，瞎子也会有感觉啊，对不对？好，你不需要去证明你的存在。你做了任何的事情，比如说哇，你为这个家，你为这段关系，你为这个公司，你付出了很多心力，可是人家不知道，没有赞美你，那你的付出跟你的存在还在不在？还在呀。对你个人而言它是在的，你个人去做这个事情是因为你想做，你成就了你自己，你完成了自己的价值。好，你做的这些事情即便所有的人不知道是你做的，可是你自己要认同你自己，你知道。那你又要问了，我做这些事情是为了要人家认同，还是我是为了我自己不做会难过，我非要去做不可，我在完成我自己的一个内在的一个成就的过程，成就的过程，对不对？假如你能够如此的肯定你自己的每一个作为，即便人家一时之间不知道是你做的，不知道是你付出的，那你可以有什么样的心态？你当然要成为那个最支持你自己的那个人啊，是不是？对，好，即便人家不知道，也只是暂时不知道，也只是暂时不知道，可是你自己要知道你做了些什么，你要成为支持你自己最重要的那个人。你至少要成为那个人，你不能够等别人来成为那个角色。好，你自己要先成为支持你自己最重要的那个力量。好，来，我们接着看啊。好，我们更进一步来看，你们很可能猜想得到啊，你们最后有的是名副其实由无数个个别细胞构成的器官，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对个体有其好处的相同组合也造就了一个更大的意识哈，所以团结力量大哈。那这无休无止境的在进行着，然而连最低阶的粒子都保有它自己的个体性，而且不会丧失任何能力，其实它的能力增长了数百万倍。这种肉体合作本质不可能只是你们的化学物以及化学反应造成的结果，而是由非常有意识的运作的结果，是有思想有意识，而不是一个化学反应而已。大家了解了吗？是后面有一个有意识的一个有意识的单位，有意识的一个作用哈，有意识的，他特别强调是有意识的作用，不是随机碰撞好，或者说化学反应而已，这个背后有其它的意义，好，有其意义。好，因为意识单位哈，各位，意识单位我过去也一直在强调，它是它的特质叫做有觉性的粒子，它是有感觉有觉知能力的粒子，有觉察能力的粒子，好，意识单位。好，来，我们再继续看啊。那意识形成它自己的物质化，所以物质是来自于什么？意识，意识先于物质而存在。好，那肉体真的比人们以为的更是一个不可思议的现象， 但是这里我希望我没有把你们逼得太紧，因为这种意识的结合持续不断在进行，而在肉体的脑部意识之中可以看到它的结果。好，那怎么看哈？我们接着看啊，你们会注意到我说脑不是说心智啊，这一切最后将会向你们展现它真正合乎逻辑的完美，而这之中有很多在看似多元的领域里将会是非常重要的。各位，你知道我们的脑袋有很多的功能到目前为止都还没有真正开发出来，是不是？有很多脑部的研究的科学家，其实脑部里面有一些非常微妙的作用，我们到现在都还不能够理解，还不能理解它。好，最有趣的说法就是爱因斯坦他的脑容量有多大，有没有他发挥到多少百分之多少。好，他们竟然把他的脑袋留下来做研究。可是你知道脑袋是要跟心智做连接的，心智是一种精神性的活动，而它不是在一个具体的脑袋里面能够找到的，我们所谓的脑啊，脑部的这个物质的东西。可是这个脑部在我们的肉体里面它居于指挥的位置，对不对？指挥的位置。可是这个脑能够看得出来的这个器官，可是它还是被一个看不见的精神性的一个作用啊，在发挥它的一个功能。所以这个脑部在我们的肉体里面简直是一个非常不可思议的一种一个器官，好，非常不可思议。可是你只是研究这个器官，你是研究不出它的真正的一个好作用的，研究不出来的。好，身心医学还在婴儿期，但是在这份资料以及未来这方面的资料当中将会发现很多都很适用。比方说当整体的意识决定要引发身体某一部分的毁坏或接近毁坏时啊，准许要被提出，也要接受或不接受。哎，很有趣哈。假如我们说要让身体败坏，是要所有的细胞都同意都好，然后才会死亡，慢慢的，有没有身体慢慢败坏死亡，是你所有的细胞都同意了，他们每个人之间连结了啊，这个人整体的意识感觉到我再继续用这个肉体运作下去大概也没什么进展，所以呢我就发出一个讯号，好，那我决定要结束我这个生命了，好，我决定我要活到什么时候了。你看他提出一个申请书啊，请各个细胞能够通过同意。好，所以你知道有些人犹豫不决要死不死的，他不见得会死，可是我们说一个决心不想活的人，再好的医生都救不活他，为什么？他的每一个细胞都已经同意了，经过同意了，所以大家就一起合作把这个肉体结束掉了，是不是？所以这里很有趣哦，他说整体意识决定要引发身体某一个部分的毁坏，他要经过同意的，要经过同意的。那你看从存有讨论到这里来好像扯太远了哈，但是我把很多的主题绑在一起来启发你。所以各位，我们刚刚念的这样的一面里面有太多太多东西可以延伸下去继续讨论。好，可是赛斯呢在刚开始对他们讲这些课的内容哈，他有很多的概念先提出来，后来你会在赛斯他自己口述的书里面会看到更多仔细的一些探讨。好，在后来的他的赛斯书里面，所以为什么我们把赛斯书先看过之后才回过头来看这些早期课，其实是很有道理的，因为我们有一些基本的概念，否则你一开始看这些早期课你说看得懂吗？很抽象，更抽象了，更不容易看懂了哈。来，我们接着看啊，111页啊，我建议你休息一下啊。那我自己有一些犹豫不决，不确定要不要和你们讨论有人可能想参加我们的课来做见证的事，但还是可能这么做啊。不过目前看来你们似乎还游刃有余啊，尽管休息吧。如果今天晚上我似乎塞了一大堆东西给你们，那只是因为我想要好好把握我们所拥有的时间。好，所以赛斯是一个非常认真的老师，每一次在连结的时候就有一大堆的资料想赶快给他们。好，那不管他们会不会消化不良这样子，我觉得鲁伯约瑟可能还好，我们读起来真的消化不良。好，我们跳过来倒数第三行啊。他说似乎你们所谓的意识可能是这种组合的结果，也就是说似乎自我意识就是这种组合的结果，然而每一个细胞都有他自己的意识， 而当我说意识是细胞生命的一个属性，只是为了方便，因为事实上细胞生命是意识的一个属性，意思也就是说意识先存在，先有意识才有细胞，才有器官，才有肉体。好，意识先于所有物质存在之前，先有了一个意识。好，先有意识，所以肉体因此是意识的一个属性。原子与分子某种程度拥有自我意识，也有集体的意识。人类的自我觉察有一部分是由自觉的个别原子与分子结合而成啊。好，那我们刚才讲说每一个意识哈，意识的一个本质，它的特色就是有这个觉性，好，有觉性的一个粒子。所以呢，假如说你看每一个个别的原子分子，它们都有它们的一个觉性，它们组合成的这样的后来这样的一个肉体，当然有它的一个觉性，有它一个觉察的能力。好，那接下来哈，他说现在我们谈到每一个分子背后或是之内那个自觉又有意识的个体来自的源头，那他一开始从哪里来？好，他在问第一个意识到底从哪里来。它当然是来自于内在的宇宙。在你们学会直接感觉概念模式之前，解释这一点会困难至极。我会尽可能简单的说明，希望你们能够领会之前，我不给你们啊，我不会给你们资料。好，那哎，我刚跳过了一句，好，我们看到111页的第二行哈，他说你们称之为潜意识的这个集体意识，则是由个别细胞与分子的集体意识结合而成。但现在我们谈到每一个分子背后或之内那个自觉又有意识的个体来自的源头。好，潜意识是集体的意识，是由个别细胞与分子的集体意识结合而成。各位，潜意识哈，我们不是有表层的意识也有潜意识吗？潜意识不是只有一个意识，而是集合原子分子的这些意识而成。好，潜意识，潜伏着的意识。各位，你想我们的潜意识里面有没有记录很多很多的事情？它不是只有一个事情，它不是只有一种感觉。所以我们的这个好个别的细胞与分子的集体意识结合而成。好，那每一个分子背后都有那个自觉又有意识，可是这些意识从哪里来？这些原子分子的意识从哪里来？就是他们有觉知的那个能力，有没有？每个意识能够思考，它能够运作，它有它自己个别的想法，它也能够组合成一个集体意识的一个想法。好，那这个意识到底从哪里来？赛斯说从内在宇宙而来。好，那为什么我刚才讲我们看这些句子，我们同时往里面去关照，往我们的内在去关照，尤其是用你的感觉。只要你感觉到哇，你的这现在坐在这里的这个肉体是由无数多的细胞所组成的，对不对？我们由无数多的细胞所组成的这个肉体，你会产生什么感觉？就有点像是你夜里仰望星空，哇，那种不知道有多少的那些星星组合了整个宇宙，你的感觉会是什么？很壮观，对不对？很不可思议，对不对？可是各位，你向外看到的那个宇宙现象，就是你向内去关照你无数多细胞的那种感觉。你的无数多的细胞就有点像是你夜里仰望星空，其实现在星空看不到几颗星星了。好，那也有点像是我们看不到我们的内在有这么无数多的细胞，什么东西阻碍了？我刚刚有讲我们的自我意识会阻隔了你向内关照的能力，对不对？那我们向外为什么现在晚上看不到星星？很简单啊，雾霾啊，空气污染啊，它就仿佛像是自我意识的一个阻碍一样。假如你到那个没有光害的地方，我最记得以前我们还在念书的时候去旅行哈，我们最喜欢找那种很偏僻的地方，有没有？或是到高山上，夜里的星星多到会吓死你的，密密麻麻的，各位有没有看过？ 没有看过，你一定要找机会去领教一下。当没有那种光害的地方，密密麻麻的那些星星很可怕哎！你躺在下面往上看，你说那些万一掉下来怎么办啊？以前我到那个山里面去，我印象好深刻哇，到了半夜出来抬头一看，哇，你会觉得浩瀚的宇宙好神秘好可怕啊，那种是一种敬畏感。可是我说假如你向内去关照，也能够看到像这样密密麻麻的一片星空，那你有什么感觉？你会不会觉得你这个肉身就是一个宇宙？有没有觉得你的肉身也是非常的不可思议？你看一个动作一个动作，你看它要多少细胞之间的合作，好，再借由神经的传导传递到大脑，大脑再传递过来让你的手开始能够运作，只是一个小小的动作，好，我们的手可以，你看每一个细微的动作，有没有觉得很不可思议？很不可思议。所以为什么我说身体的欲望要满足它？你要好好的对待你的身体，对不对？好，你的身体是由这么多无数多神奇的细胞所组成，你要不要好好的照顾它的感觉，它才能够好好的运作，对不对？所以哈，该睡要睡，该休息要休息。好，所以我说我的肩痛就是没有好好照顾它的原因，而且自我意识有太多思维，太多想不开还做不到，好，还觉得自己做不到的一些压力，好，这些压力要怎么样更释放它。好，你看这个课题永远都做不完的，永远要常常提醒你自己，对不对？所以我们就会，我们的这些思维就好像雾霾一样，让你很难向内再去关照。好啊，什么安娜你说啊，你说哦，啊，他没有在打嗝了，是对，你们两个坐太靠近了哈，而且还念同一本书这样的。啊，你很有趣，对不对？你的细胞跟他的细胞正在共振，正在互通讯息。好，你很善良，你的细胞很善良，说啊，你好像要打嗝，我帮你打嗝。好，我帮你打完嗝之后，哎，你舒服没？我舒服了。可是各位，这不是笑话，这是真的啊。好，我们肉体里面的细胞也跟其他人的肉体的细胞有没有一直在互通讯息？有啊。所以赛斯说，我们的细胞知道所有的事情，哎，它比你要预先感知到别人的一些讯息，你的细胞一直在接收讯息。我上次说，我们的每一个毛细孔像天线，有没有？只要一张开，你的每一个细胞哦就开始准备了，准备要接收讯息。对，这是真的。好，那你们两个合作的蛮好的，很有意思。好，那我们就说它是来自我们的内在宇宙，所以我们说我们的这个肉身它真正的产生不是由外在的一个物质建构，它是从受精卵来的。受精卵是不是一个细胞？精子跟卵子是不是个别的细胞，个别意识？只要这两个细胞一结合变成受精卵，是不是变成一个集体意识？对，好，那这个集体意识又开始慢慢发展成一个人，你看有没有好神奇？只要有生过孩子的人就知道。好，像我好在生孩子的时候，孩子端出来，好，我是剖腹的，那孩子端出来的时候，你看着他，这是什么东西？你真的很难想象。好，它只是从一个受精卵，然后慢慢长成一个肉体，一个婴儿，后来慢慢又长大了，这个过程简直是不可思议。有没有觉得很不可思议？非常不可思议，非常不可思议。我这次我女儿画了一幅素描给我，她用的是20年前的一张照片。好，我放在 FB 上嘛，那很好笑啊。我们就在我一看，我就觉得那个人有点不太像我。可是我女儿说我画的是你，啊，因为她是用一张照片画。我们爬那个无法奈尾山，标高2987，从中横那里进去，其实要走很久的。那个时候我两个孩子，一个小学1年级，一个小学3年级，还好他们都走完全程啊。可是大人背东西就背的哈，实在是要背水，要背食物，上去露营哈，你看要背多少东西。好，要背很多东西。 所以有一幕坐在那个山顶上，其实旁边还有人嘛，哈，在打坐。那他就截我们两个人，因为我生日，他要画那个素描送我。可是看到那个照片，我就觉得他不太像我。好，然后那个内景啊，我有印象，但是觉得女儿画出来的那个人，我觉得不太像我。我女儿讲到后来就开始疑惑，我到底画的是不是你？后来就去这个清明节嘛，我们提早礼拜六下午去那个我爸爸他们都在八卦山的那个国军的钟灵塔都放在那里，我公公婆婆我爸爸都在那里，还有一个位置是留给我妈的，我妈还活着，我们就会到那去拜拜。然后那我大妹妹也来了，她一看到那幅素描说这个根本就是她，她说是她，然后就说这幅画要送给她。我就觉得她居心不良，她想教我这幅画。可是说着说着真的没有人能够确定她到底画的是我大妹还是我。那我女儿的结论就是说你们两个长得太像了，其实不像。好，后来我大妹回家之后翻出那张照片一看，果真画的是我，并不是她。好，可是很奇妙的，我就想到赛斯常在教我们做练习，拿出旧照片，你看着看着这个旧照片，你确定是你现在的这个人吗？每一个念头会走出它的一个发展。当时照片中的我，二十年前的我，在当时的我，我根本没有想到二十年后我会坐在这里，大家懂我意思吗？那当时的那个我，也许他有很多其他的想法，他也许走上了另外一条道路。好，而现在的我是当时的我的某一个分支而已。大家听懂这个意思了吗？你在每一个时刻，你可能很想当个音乐家，好，我或者也很想去当个老师好了，我或者只是有开始在带读书会，可是我就是没有想到我今天会坐在这里，好，当时执行长，这是我的自我意识没有想到的事情。可是那个时候我选择，我很喜欢赛斯，所以我就开始带妈妈读书会，好，我就一路带着读书会，然后慢慢慢慢发展成今天这个样。那当年的那个坐在那里还在带小孩的那个我，我会想要去带读书会走出这条路，也不过就是当时的我的某一个想法跟决定而已。大家听懂我意思吗？可是有另外一个我，我还是继续在带小孩。我觉得当家庭主妇是世界上最愉快的工作。有没有人同意啊？有哈，当家庭主妇，有的人摇头哈。那是因为我两个小孩还算好带，后来终于都上小学，终于都上整天课的时候，哇，我好解脱。然后假如还能够继续当家庭主妇，那更好了。好，怎么样？所有的时间都是你的。可是后来那个时候，你所有时间都是你的时候，你又觉得开始无聊了，你又开始在想东想西，可以做点什么事情。好，那于是，在看的照片中，当年的你，跟你现在的一个状态，其实说真的，有很多的想法，很多的意识状态是不一样了。好，它也不过就是你某一个，假如现在我来看，它是我现在的某一个分支，从它来看，我是它当时可能发展出来的某一个分支，也许对当时的他来讲，我不是他主要想发展的那个人。对我现在来讲，好，我现在的一个发展方向，当时的那个家庭主妇也不是我最主要的一个焦点的这个发展的方向。所以现在的你跟当年二十年前那张照片的你是同一个人吗？各位可以理解这个感觉了吗？他不是同一个人，他不是同一个人。所以难怪越看越奇怪，我的印象里面是有爬那个山，有照片为证吗？可是在意识，在我们的内在意识的层面上来看，已经各走各的路了。所以赛斯讲一句话太奇怪了，你是从今天的能量长出来的全新的你，你跟二十年前那个你根本就不是同一个人，大家听懂了吗？只要你从这个角度来看，你去回家翻出你的旧照片，你可以做练习，你从这个旧照片往里面去看当时的情景，当时的发生，好，当时到底有哪些事情在发生。假如透过你的想象力，你当时有没有一个梦想想去实现，可是当时的条件你不能够实现，所以你没有去发展它。而你现在透过你的想象力，也许你在给二十年前的你一些想法，一些支持，好，甚至一些帮助。那二十年前的你 他可能就有一个分支去走着什么未来的你所给他的指引，有没有很复杂？好，这叫可能的实相，可能的实相。那你现在坐在这里，可不可以要二十？不要二十年后太老了，两年之后的你，可不可以？两年之后的你，给现在的你一些讯息。现在大家知道赛斯在讲这种层层叠叠的人生关系，太有趣了。好，我一样可以透过我的梦境，透过我的心电感应，透过灵感，我可以请未来的我给现在的我一些灵感，一些指引。当我有时候要做一些决定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我就可以请他给我一些讯息。你可不可以画出十年之后的你？可不可以？你会先预告一下我十年之后要长什么样子，可以吧？不可以是吧？透过想象力啊，头发一样的黑啊，千万不要画白头发。有没有可能也许十年之后的你不见得有那么多白头发啊？假如每一个细胞他们都可以无间的合作，都可以不断的补充活力跟能量，那么你的这个肉身的活力跟能量是跟你的年纪会成正比吗？不一定，不一定。好，有些人看到我会觉得我比过去照片还要年轻，我叫做越活越回去了，我觉得这样的看法蛮好的。好，可能也许是内在的一个状态更成熟，我们的意识不断在扩展。好，你的整个人，好，人的这个生命的能量看起来是不一样的，是不一样，你是不断在扩展，你是不断在变化过程的。好，所以你可以用这样的一个想象力来为你的未来的人生做建构，而且你也可以邀请未来的自己给现在的自己指引。当你人生碰到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好，你可以向未来的自己求助。未来的自己是什么？已经走过现在困境的那个你吗？那他当然知道你现在的困境该怎么面对跟解决吗？没错吧？好，你现在正在面临人生一个很大的问题，你不知道该怎么办，那你请教两年之后的你，因为两年之后的你已经走过现在的困境了，那他应该知道该怎么做，然后由他来告诉你该怎么办。于是你就又做了一个选择，你这个选择刚好就是会变成两年之后的你。太好玩了，这叫做广阔的现在。好，每一个自己都同时存在。好，假如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想的话，好，那我那张照片旁边切掉两个人哈，一个就是我大妹，一个就是我大妹本来有一个可能性的男朋友。当年就是因为这个男朋友，他家里面的人哈，包括他妈妈哦，都好会爬山，他们所有的爬山器具都非常的完备。然后他当时想要追我的大妹，于是我们就透过这种方法跟关系哈，很多的所有的这些登山露营东西都由他准备，好方便哦，都很专业，而且他又孔武有力，又知道爬山的路径，我们就让他带着走嘛。爬过两次之后，我妹妹也没有跟他在一起。啊，因为我妹妹后来选择不结婚，啊，我有一个大妹，她不结婚，她后来觉得还是跟她自己在一起，她比较自在。那她有她的人生的学习，好，那我的妹妹是双胞胎，我另外一个妹妹有结婚，有两个小孩，可是我双胞胎的这个妹妹，她用这种方式来学习，好，很有趣。我们当时很看好他们两个人的，这都是我们旁边的人一厢情愿。啊，觉得非常好，对。可是我们又不是当事人，嗯。来，接下来啊，接下来就是想要在你们的层面化为物质的能量人格，他自己透过内在感官的运用，成为这个层面的一份子。好，各位还记得吗？赛斯有说过，我们有九种内在感官，对不对？那这里讲到很有趣咯，假如我们要在我们的层面，就是我们的物质实相哈，他用有时候用层面来讲，要在我们的这三度空间里面有一个能量人格，化为物质性的能量人格，就是我们人呐，我们这个肉身，好，要开始出现在我们的这个三度空间这个层面，他要怎么过来呢？他说哈，要透过内在感官的运用哦。什么样的内在感官？好，第九种的内在感官叫做扩散的过程哈。 他说这里顺便说一下，就是我们的第九个内在感官，人能量人格，先把自己扩散到很多部分里，因为进入这个层面，成为这个层面的一个成员，用其他的方式是做不到的，所以一定要用最简单的方式，而且要建立在你们的层面上，你们的精子当然是这方面的一个入口。很有趣，我刚刚就讲生命哈，一个能量人格它必须要扩散成为小小的细胞，其中有一个好，你看透过精子这个细胞有没有能量人格在里面，卵子有没有能量人格在里面，受精卵一结合然后进入到这个子宫，然后慢慢长成一个胚胎，慢慢成为婴儿，慢慢出生。我们的肉身要经过这种方式，从最简单的一个细胞的状态，然后进入到子宫里，然后再慢慢长成一个人。这就是物质的能量人格要进入到第三度空间来的一种过程，它只能透过这个方式。大家听懂了吗？这是我们的第九种的内在感官的功能，好，就是把它最庞大复杂的能量人格把它扩散变成粒子，变成一个最简单的精子卵子的这个细胞结构，然后变成受精卵，然后再成为再长成一个肉身。这就是一个能量人格变成肉身的过程。好，它必须要透过这种最简单的一个方式来到这个物质实相。好，他在讲出生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于是这个人格的能量必须重新组合然后聚合，用的是我们已经详细说过的方式，解套的内在感官以前我简略提过，代表一个几乎和最初的扩散相反的行动，它一定要被执行才能够从你们的层面成就任何的独立啊。我建议你们休息一下，希望你们听得懂，稍后在讨论中我会设法谈到你们的是啊，但是今晚我想要尽可能多谈这个想法。好，各位，这个部分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了解了吗？很有趣哦。所以每个细胞，你看它都是一个非常完整的意识，有着非常完整的意识。我们的身体，你看每一个细胞，细胞里面还有 DNA， 对不对？我们说 DNA 怎么样，记录了所有你发生的每一件事情，你的 DNA 里面记录了所有你转世的经验。所以你觉得我们会是一个简单的人物吗？不是，绝对不是。好，我们就算看一个所谓的这种喜憨儿，我们看一个自闭症的小孩，我们看一个任何在我们眼中看起来觉得是奇奇怪怪的一个生命的存在体，它真的很简单吗？它真的很简单吗？没有，因为它构成它这个生命里面的每一个细胞都如此的有智慧有意识，它只是选择了用这个肉身的某一种想要去经验的一个选择，然后来形成某一种人格的特质，用这个人格的特质来经验他这一生想要经验的过程。大家了解我意思吗？所以有时候在我们眼里看起来一些不太正常的人，好，不太正常的人，好，我们把它归类成 不太正常的人，他真的很不正常吗？不是，是他想要体验这个过程，他选择成为一个所谓特殊的一个状态，而且他的基因上面医学上说有缺陷，有缺陷，可是会不会意识故意要体验缺陷的过程？体验，假如用这样的组合方式，会形成一个什么样的肉体？好，假如它是有一个灵魂的一个最终极的一个目标，灵魂想要经验一些过程，所以你看，他下达了一个指令，他做了一套计划，然后在医学上面看到的是基因上的缺损。可是事实上真的是缺损吗？很有趣，对不对？真的是缺损吗？对。好，有些天才他可能在前一辈子就是一个蠢才，他想要体验人类智力的极端发展是什么样子，一个是极端的发展成天才，一个是完全不发展智力，在我们的眼里是一个低能儿， 可是事实上在他的灵魂层面上面，他知道他为什么要这样子做，他就是想要体验人类在智力上面极端不同的一个发展。我有去看那个我的 父亲和他冠军的女儿，是印度电影，好，还蛮有趣的，蛮有趣的。他在讲那个摔跤选手，他的女儿是摔跤选手，因为他这个爸爸是世界冠军啊，不是，是印度全国冠军。可是他的终身职志一直希望能够为印度去出赛，可是后来他的太太都生女儿。你看这有没有是很命运捉弄人？好，人家生儿子这么容易，结果他的梦想想寄托在他的儿子身上，结果竟然生的都是女儿。就没有想到他的老大跟老二，哇，身手矫健。有一次人家那个家里面的妈妈带着儿子哈，被打得遍体鳞伤来告状，好，结果他爸爸非但没有生气，还研究说你们是怎么打人的。他女儿就说是这样子，这样子就比一些动作。他爸爸突然说，我可以训练你们成为一个摔跤选手。就哇，他的这个过程其实也突破了印度人对女人的那种没有地位的那种传统习俗。好，可是本来他的女儿很抱怨他爸爸，竟然哇，简直是虐待他们的方式在训练他们的体能。好，结果他们就参加他们一个邻居一个朋友的婚礼，他们14岁就得要嫁人了。这些女孩子的功能，好，她的功能就是结婚生子、操持家务，没有未来的。结果这个新娘子语重心长的，很有感触的跟这个姐姐说，她说你的爸爸有多么的爱你们，他在为你们找寻另外一种出路。他不像我们一般的女孩子只能结婚生子，这一辈子就只能做这件事情，可是你的父亲为你们好的人生找了其他的出路。哇，她一听好感动，就开始愿意接受她爸爸的训练，否则她非常埋怨，本来还想跑掉。他们后来开始穿跟男生一样的短裤，把长头发也都剪掉了，变成西装头。因为那个长头发常常练习，还有在沙子滚来滚去，就开始长虱子，长头虱。后来他爸爸为了训练方便，把他们头发也都理掉了。好，所以我觉得我们的世界为什么那么有趣，你看到各式各样的生命的展现，有没有？有没有非常的多样性，非常的丰富，好，非常的丰富，生命可以用这么多不同的方式来展现。可是我们的思想常常被定型成事情怎么这么做，只能那样子看。有没有发现我们非常狭隘，非常狭隘？所以我觉得我们的生命的历程是一个不断在扩展的历程。好，它的扩展，我们说意识扩展，它的意义就是我们要不断的打开我们很多的限制性的想法，把我们的生命打开，让我们去体验更多不同的体验。可是因为你一个人哈，你这样的一个肉体无法做出这么多的体验，所以透过什么方式最能够看到很多生命的体验，很多生命的经验？要好好看电影吗？好，看很多连续剧吗？看很多这些电视啊，他们在表达出很多的人生。好，看书嘛，对不对？好，可以看到很多不同的人生体验。好，很好，为自己看电影还有看连续剧找到非常好的支持的理由。我们看到112页哈，不过时间也快到了，因为下面又在讲内在宇宙的法则哈。第六个是意识，第七个是无限变动的能力，第八个是无限变化与蜕变。那也许我们下个礼拜二再来讨论这个内在宇宙的法则。那关于今天所讲的，同学有没有什么问题想讨论的？好，这个麦克风给他。
我想请问一下，那个刚刚他有讲到那个……
哎，抱歉啊，下个礼拜二有放假吗？休管是吧？我们休几天啊？礼拜一、礼拜二噻。那这个礼拜六、礼拜天也是休馆啊？
礼拜六我们有课啊。
哦，种子出街 ，OK。所以下个礼拜二休馆，所以我们是下下礼拜二，对不对？下礼拜二就是清明节嘛 ，OK。好，来，你请说。
我想请问一下，他这边有讲到那个扩散，
嗯，
然后这边读得很顺，怎么会一下子又转到 解套。
还记得前面有讲到的那个内在感官的能力吗？
对。
什么？我不知道，四月十一上课吗？
对，
下下礼拜下下礼拜二才上课。哦 ，OK， 连假。好。这个。你可以先去看一下那个内在感官，九种内在感，解套也是其中的一个内在感官。好，那我想这个我们下下礼拜再来讲这个内在感官跟那个我们内在宇宙法则，因为它其实很有趣，但是很不好讲。好，但是呢，你看我们刚才讲到这个扩散，就是把我们这个肉身化为最简单的粒子。才能够经过这个产道，有没有？再生出来，再聚合起来，成为一个人。好，那至于这个解套，我再想下次说好了。我想说把它看得更清楚一点，再来讲。好，那同学有没有其他的问题？其实那九种的内在感官，赛斯有讲过哈，不是真的分得那么的清楚。好，有很多地方是。其实它是一直不断在互相作用的。大家还记得第一个内在感官吗？就是我们最常用到的，就是内在振动性触觉。我常常在讲，就是感同身受，好，一种更深刻的同理心的一个作用。好，那也许我们可以就是在下一次把这个内在感官给大家再做一点整理。但是你要是有兴趣看一下灵界的讯息，灵界的讯息它有一章专门在解释九种内在感官，还有梦与意识投射，里面有提到内在感官的一些解释，你都可以去参考。那像这个，有一本书《赛能力》，还记得吧？《赛能力》这本书里面对内在感官呢，也有这个杨慧宇老师的一些解释。好，假如你要了解内在感官到底是什么，你们要是先看过哈，做一些准备，那下次我们讨论会比较清楚一点。好，九种内在感官。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有没有什么想要提出来讨论的？啊？好，那我的荣幸。四月份有另外下面的六个题目要出来了。其实我在讲啊，我这个其实这个 CD 啊，它就是帮助我们。去跟我们内在感官做连接的方式吧，跟练习。好，当然也做一些不同的主题的一些探讨。其实事实上它最基本的就是透过这些练习不断在扩展你的内在感官。然后这个礼拜四我们有共修，对不对？好，就是完全免费的开放，我会带大家先做一个练习。然后是下个礼拜开始开课了吗？四月六号第一堂的意识变化的练习啊，那我会带新的课程里面的一些主题的练习。那因为我前面有两套嘛，好，反复都练习了这么多年，那我这次会以这个新的我新的这一套 CD 的内容来做一个带领。好，可以带大家来做跟内在感官意识扩展练习的一个一个游戏，很好玩的游戏。这样啊，下午晚上礼拜四晚上，礼拜四晚上七点到九点，对不对？好，以后就是每个礼拜四晚上七点到九点，有兴趣的同学哈可以来试试看。但是下个礼拜四是一个体验课，一个小时。这个礼拜我时间非常搞不清楚。这个礼拜礼拜四可以来做一个体验，可以来练习看看。好，还有没有什么问题？都没有？好，没有。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结束了哈，谢谢大家。